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21世纪小猎犬游记 Podcast。 今天我们这一集的标题是食有余菇，这个菇呢是草菇香菇的菇。记得在佛罗里达的时候啊，有一次到朋友家去吃饭，带的伴手礼是一盒草莓、一盒无花果和一盒草菇。我请各位猜猜看啊，哪一盒啊因为宗教信仰的关系被退了回来。好的，我们到最后再来回答。那不管是动物还是植物啊，死了以后到哪儿去了呢？我们举森林里的例子好了，大家如果到森林里去过的话呢，这个充满了树干啊、树叶啊、树荫啊，那这些死了以后、倒了以后，或者叶子掉下来以后，都到哪去了呢？它们绝大多数都变成了真菌类的食物。那有些长出了香菇啊、草菇啊，有些在阴暗的角落变成了黏菌的点心啊。那这里所说的真菌类啊，并不是细菌，细菌没有细胞核，那是一个简单的生物。那真菌类呢，是真核细胞，就是真的有核的细胞组成的，很多都是多细胞生物，可是呢它们大部分都在地底下，它们不会光合作用，所以它们跟动物一样啊，是用异营的方式，也就是说这个要靠别的生物过活。那它们跟动物有没有不一样呢？它们一个最基本的差别是，它们不会把东西吃进去，而是在细胞外消化了以后才吸收营养。那简单来说呢，它们是生态环境的分解者，就是把一个很高很大的树干一旦死掉以后呢，它们可以这个慢慢的把它们从里面吃出来哈。所以要不是有它们呢，我们地球上可能充满了木材啊、枯树叶了。那回答了我们的这个标题上的问题了哈，希望就是死了以后呢，大部分的生物呢是被菇啊这些生物给吃掉的。那事实上啊，真菌类对我们人类的关系密切的很哈，譬如说酵母菌它就是一种真菌，那我们做面包靠酵母菌来发酵产生二氧化碳的气泡，让面包变得蓬松好吃哈。那同样的哈，酵母菌呢，我们有些人拿它来酿葡萄酒，这下子我们看上的可不是气泡了，对不对？看上的是它产生的酒精，喝了以后啊，文思泉涌，包括制作 podcast， 你如果相信的话。那你如果想要快速的酿酒啊，我个人的经验是，你只要拿一瓶果汁要甜的哈，那加一些做面包用的快速酵母，那短短的一天哈，你就可以做出要呛鼻的酒精饮料来哈。那风味呢可能不怎么样，可是呢酒精含量哦可是不低啊。那也有的真菌啊对人类来说是有毒的哈，吃了以后呢不是飘飘欲仙就是魂消魄断啊。那发霉的时候啊，那些讨人厌的霉菌也都是真菌类。你如果有兴趣知道家里面有多少霉菌的包纸啊，只要倒一杯这个饮料放在家里的角落啊，给它几个礼拜的时间啊，就会看到五颜六色的霉菌啊长满了杯子的水面。那霉菌几乎无所不在，那霉菌的包纸呢当然也是无所不在。那跟人还有什么关系哈？我要举一个抗生素和黄菊毒素的例子，它们呢都是真菌或者说霉菌的二次代谢产物。所谓二次代谢产物啊，我把它简单的这个定义一下哈，它们本身不是生命必须要的，可是呢这些二次代谢产物都具备了特殊的功能，能够帮助霉菌呢对抗其他生物，使得怎么样？使得霉菌自己过得更好，传播更多霉菌的基因啊。那对人来说呢，抗生素防止细菌感染啊，可以救了很多人的性命。黄菊毒素呢，这正好相反，因为它对人啊和大部分的生物都是有毒的。那这些呢，当然有毒啊，这个都是从人的观点的哈。 那么这些二次代谢产物对制造它的霉菌来说又是干什么的呢？那我们来讲一个故事哈。有一块面包或者一杯牛奶放在外面，所谓外面就是不是放在盒子里了哈，也不是放在冰箱里了。那两颗霉菌的孢子 A 和 B 掉在上面，开始萌发长出菌丝来。这个时候他们最好的策略会是什么呢？怎么样才能够长大成熟，最后放出更多的孢子？尤其是要比另外一颗霉菌多呢。我们说另外一颗，别忘了我们刚刚说的有孢子 A 和 B， 对不对？那我们来看看他们的做法有什么不同。 A 的做法呢，是拼命的生长，以速度取胜来占据更多的资源。例如啊，面包或者葡萄是他们掉的地方，那他们要占据整个面包整个葡萄。 B 的做法不太一样哈，他呢利用了一些一次代谢的产物来制作毒性的物质，使得其他种类的菌丝啊长不过来。也就是说呢，它像这个有地盘一样哈，它先圈一块地，然后呢就那里面的东西就全部都是它自己的了。所以 B 孢子呢付出的代价是什么呢？它可能要花费一些能量来制作这个毒素了哈。那结果呢，结果当然是自己生长的速度呢可能比 A 慢了一些，可是呢它可能可以长得久一点，因为它框了一些资源起来。那这两种孢子 A 和 B 代表的就是两个生存的策略啊。你认为哪一个会胜出啊？也就是说天择之下谁才是赢家？是要产生毒素来圈地呢，还是你只管自己生长就好了？答案呢是视情况而定。例如说那块面包很大，短时间内谁都用不完，那这个时候有可能是 A 是比较好的策略，也就是你自己拼命长就好了，反正呢这块面包那么大呢。那如果面包很小一块呢，随便一下就到边缘呢，这个时候呢可能要先框一块地方了。也就是说 A 和 B 谁比较好呢，完全是看外界环境而定的，并没有一个通则。那你如果住在沙漠里，住在树林里，住在湖边呢，可能都有不同的状况，都有最适合的这个策略。那 A 和 B 呢，就是要经得起各种自然界的考验了哈。那你如果是 A， 你可能要住在某一些地方特别适合你的，因为在那儿你的赢出的机会特别大。那同样的哈，气候啦，好不好消化啦，新来孢子的密度啦，等等这些外在因子啊，通通都是可能的影响因素。好的，所以我们晓得制造这些二次代谢这些毒物呢，到底好还是不好呢？是天择的结果，看环境而定。那从演化的观点呢，菇有没有毒，在演化的历程中啊，发生过很多次的独立事件。也就是说呢，并不是大家的所有产生毒的都是一样，都是来自共同祖先的，而是呢各自独立发生。那有些呢，他们可能是从有毒的祖先来的，有些呢是从没有毒的祖先来的。那反过来也一样哈、哦，反过来一样，就是从这个有毒又变成没有毒了哈、哦，因为呢他们适合的环境是不一样的。那他们没有过去家族的包袱，就是针对产不产生毒素这一点哈。那所以呢，我们晓得在演化上的弹性呢，完全是生存环境而定。真正有意义的呢，还是一样哈，生命的最有意义的事就是如何生存下去。那抗生素和黄菊毒素啊，这两类东西啊，就是在这个背景下生成的哈。它们呢都是不同的真菌呢用来对付其他生物的武器。哇哦，那它们是独立演化出来的，因此呢不同种类产生的成分就不太一样了哈，各自突变，各自这个改进，各自适应，各自看看对手，它要对付的对手什么样才有效。 那抗生素呢，一般来说对细菌很有效，我们研究的重点当然是什么，怎么样大量生产这些霉菌、哦、产生这些有用抗生素 的真菌呢，好提炼出来以后对人类呢也很有用。另外一方面呢，黄菊毒素呢糟糕了，黄菊毒素对人类很毒，那我们前面提过它对很多生物都很毒，所以这个时候研究的重点呢是怎么样快速的检验它们的存在，怎么样呢能够抑制产生黄菊毒素的这些真菌，让它不要生长，那当然就不会有黄菊毒素了。那至于说黄菊毒素是不是也能够杀死细菌很有效率呢，嘿嘿，我们一点都不在乎了，不是吗？他们把人都搞死了，谁管他会不会杀菌，对不对？那我们也是生物，我们在乎的当然是自己怎么样能够活得更久，传下去更多基因。那我个人有兴趣的是这个黄菊毒素为什么不会对制造它的真菌呢本身呢有副作用啊？这些真菌啊整天跟这些毒物为伍啊，因为这些东西这个黄菊毒素是他们产生的嘛，他们是怎么自保的呢？老实说这个问题我还没有找到答案啊，因为显然呢这个不是研究的重点，人类竟然到目前为止对这个还没兴趣。本节目呢是一个以演化学出发观察现今世界的科普节目，内容呢会引用实际发表的科学文献，并且呢以轻松的方式和听众来分享。如果21世纪的现在小猎犬号再次起航，是否还能从演化学的角度观察到什么有趣的故事呢？那今天呢21世纪小猎犬游记就走到这儿，谢谢你的收听，我们下集节目再见。